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重批中共，在当前的疫情爆发中，中共政府根本没有遵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规范，即时地通报各类公共卫生信息。他强调，世卫规定各国必须揭露数据，这个是为了保护全球健康安全。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表示，美国坚信中共由于没有及时通报，并至少延迟了一个月才坦承武汉肺炎出现人传人，造成疫情的大爆发。当日蓬佩奥在新闻发布会上首先讲明世界卫生组织对缔约国的要求，并且特别讲明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他指出，该条例规定各国必须揭露数据以保护全球健康。依照其第六条规定，每个缔约国在领土内爆发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应该在24小时内通知世界卫生组织。另外，缔约国在通报后应持续和及时地向世卫组织通报确切而且详尽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风险来源和类型、病例人数和死亡人数、影响疾病传播的情况，以及采取的卫生措施，必要时还要通报在应对该疾病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和所需的支持。在讲明上述规范后，蓬佩奥表示，我坚信中共没有及时地向世卫组织通报新冠病毒的爆发，亦没有分享其所拥有的全部信息。相反，中共当局下令停止对病毒样本检测，并且破坏病毒样本，不允许其他国家的专家进入武汉，亦不同外界共享中国内部的病毒样本。这个导致各国无法追踪这个新疾病的演变。蓬佩奥说，中共掩盖了这种疾病的危险性，并且至少拖延一个月才通报该病毒的人际传播，压制向外界传递疫情信息的人。过去几个星期，美国国务院一直在度呼吁中共当局给美国专家进入武汉调查，并暗示中共病毒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称该实验室不符合安全标准。蓬佩奥星期三提到，中国境内仍然存在很多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在度研究复杂的病原体，不过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要以安全可靠的方式处理这些病原体，以免发生意外泄漏事件。美国星期三宣布将提供额外的 2.7 亿美元用于外国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这个令到截至目前的援助总金额超过 7.75 亿美元。请听报道。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美国将额外提供超过 2.7 亿美元的外国援助用于人道主义和政府援助，以帮助需要应对武汉肺炎疫情的国家。这个是国会为应对这次大瘟疫所提供的紧急补充资金的一部分。蓬佩奥星期三在推文中说，美国将继续领导全球应对冠状病毒的行动，提供 2.7 亿美元新的人道主义和经济安全援助，这个令我们到目前为止总计援助金额超过 7.75 亿美金。这个将有助于保护美国人民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共同对抗这种病毒。蓬佩奥宣布的这项资金不会发给世界卫生组织。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宣布，美国将暂停对世卫捐款，并对世卫进行审查。美国政府和国会多位议员则谴责世卫站在中共的一边，协助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全球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丧失生命。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处长约翰·巴尔萨表示，即使在川普总统决定暂停对世卫捐款之前，开发署已经在努力扩大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努力仍在继续，因为他们在寻求疫情传播期间可以合作的新伙伴。巴尔萨星期三说，川普总统暂停了美国对世卫的资助后，美国政府将评估世卫组织是否依然有按照其应该运作的方式在运行。 对于世卫组织袒护中共的行为，蓬佩奥星期三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世卫的监管部门显然是失了灵，总干事谭德赛在缔约国没有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时，并没有充分运用国际卫生条例赋予的职权，公开中共的违规行为。另一方面，蓬佩奥指出，中共趁着世界忙于应付冠状病毒之际，继续其挑衅行为。中共在这段期间，除了没有遵守承诺，并压制香港自由，逮捕民主派人士，还继续以武力威胁台湾和南海区域国家，甚至击沉一艘越南渔船。星期三，美国纽约州两只宠物猫采检2019冠状病毒疾病呈现阳性反应，成为全美宠物的确诊首例。请听报道。根据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星期三通报，纽约州有两只宠物猫采检中共病毒疾病后，结果呈现阳性反应，这个是全美居家宠物的确诊首例。疾控中心指出，这两只来自纽约州不同地点的宠物猫出现轻微呼吸道症状，估计都会完全康复。据信他们都是被染病的同住人类或邻居传染。疾控中心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宠物会令到病毒在美国境内传播，因此不建议在这个时机点例行筛检动物。疾控中心官员海西·巴顿·佩拉维什说，我们不希望人们惊慌失措，我们不希望人们对宠物感到恐惧，亦不希望人们大规模地急于将宠物送来检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宠物会向人类传播中共病毒。此外，疾控中心建议民众不要让宠物与外人或者其他动物互动，应该将宠物猫留在室内，放狗时要带上牵引绳，并且与其他动物或路人保持至少2公尺的距离。截至星期三午夜，纽约州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263,000人，死亡人数超过20,000人。州长库默星期三重申，他与川普总统的会面富有成效，并表示联邦同意为纽约州提供资金加强检测工作。库默提到，纽约州需要一支检测军队，总统亦致力于帮助纽约将检测能力增加一倍，达到每日40,000次检测。在取消对商业和公共生活限制之前，将测试量大幅增加。纽约州亦将会同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康州州长奈德拉蒙特共同推出一个领先全国的感染追踪计划。库默表示，前纽约市长彭博已经自愿帮助制定第一个测试、追踪、隔离计划。库默说，彭博市长将帮助协调整个工作，他有巨大的洞察力，无论是从政府或是从私营的商业角度来看。另外有官员表示，前市长彭博将提供超过$10,000,000资金来解决公共系统技术上的问题。美国密苏里州星期二率先全美对中共政府发起诉讼，指控中共病毒在全球范围爆发之际，中共领导阶层蓄意欺骗，并且在压制疫情上行动不足，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此要求中共以现金赔偿。川普总统星期三在回应这件事时表示，他相信这个不会是最后一笔控诉。请听报道。4月21日，美国密苏里州总检察长斯密特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出密苏里州和州内居民蒙受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中共当局除了涉嫌隐瞒疫情外，还囤积口罩等个人防护装备，因此向中共政府寻求现金赔偿。川普总统星期三在白宫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件事时表示，他已经知道密苏里州对中共提告一事，他正在了解当中，亦打算长阅这份诉状。记者追问美国是不是会对此展开调查，川普表示，美国正在对中共是不是涉嫌隐匿疫情进行调查，他亦相信密苏里州的提告不会是最后一个案件。 根据总检察长斯密特星期二公布，最近几个星期越来越多信息表明，中共当局运用了欺骗、虚假陈述和瞒报等手段隐瞒疫情和病毒源头，最终导致全球瘟疫大爆发。事实上，中共政府早就意识到这个病毒会人传人，不过他不允许公布真相，他们惩罚了举报人并隐藏了证据，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斯密特星期二作客福克斯新闻塔克卡尔森今晚节目时表示，他们对此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逃脱不了的。作为州的总检察长，我亦有责任将这一案件提起公诉。斯密特说，密苏里州除了要从中共那里尽可能多的索取经济赔偿外，还希望对中共的做法加剧了瘟疫的大流行追究责任，同时将北京如何处理病毒和病毒的源头公布于世。他重申，这个是要令到那些应该对这一全球性瘟疫负责的人承担罪责。我们期待对方的回应，因为我们的指控都非常具体，对于事实的呈现、诉讼的长期性和律师团队的能力，斯密特表示充满信心。近日根据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疫情高急，群聚感染情况呈现密集爆发态势，相关防控措施无法落实，甚至出现内防反弹的情况。请听报道。近日根据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的黑龙江省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大陆哈尔滨市的疫情严重失控，从绥芬河到哈尔滨市的社区群聚感染，到邻近的内蒙古跟河市宣布全面封闭边界交通，禁止民众来往，都显示黑龙江省疫情高急。根据这份中共当局的内部文件，黑龙江省应对冠状病毒疫情工作小组警告称，哈尔滨市疫情呈现聚集性爆发态势，落实医院的防控措施不到位，关联性病例不断增多，而且还出现内防反弹。文件承认，哈尔滨市社区由封闭式管理转入流动式管理后，未能因地制宜精准管控，导致一些村庄和开放式小区处于真空失控状态，流动式管理措施不到位，测温、扫码、戴口罩等工作流于形式，令到社区管控一再跑操，形同虚设。与此同时，与黑龙江临近的内蒙古根河市宣布从17号起全面封闭与黑龙江边界的交通，劝返黑龙江进入根河人员亦暂停根河人员进入黑龙江，并且要求防控必须确保不漏一车、不漏一人。此外，根据4月18号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肺炎疫情信息报告工作的通知文件中提到，中共地方机构要求建立问责机制，各级卫生部门对于迟报、漏报、瞒报、不报的情况要进行追踪。金融时报引述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的话讲，在北京试图重新启动经济之际，哈尔滨的疫情表明新增确诊病例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而且这个风险不可预测。一名在哈尔滨卫生系统工作的好医生向美国之音透露，当地的卫健委市长都被约谈过，显示疫情发展的急切性不断升级。亦有当地民众向大纪元透露，官方单位一直在掩盖疫情，所有的消息一传出，当局立即出面辟谣。